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，我是陈凤馨。台北股市呢，在上个星期五小涨了 2.88 点，收盘指数是 12,875 点，涨幅 0.02%， 成交金额 2008.15 亿元。而 OTC 市场呢，则上涨了 1.27 点，收盘指数是 168.91 点，涨幅 0.76%， 成交金额是 520.74 亿元。这些集中交易市场呢，在上个星期五呢，大部分的时间呢，就从十点以后呢，都是在平盘之上整理。不过最后最后一盘杀尾盘，因为呢富时指数的这一个生效日啊，所以呢就有一些根据富时指数呢所做的一些被动投资的一些调整，所以导致呢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最后一盘拉到平盘附近。好，在我们现场的是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何金城建大哥。不过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平盘之上整理，可是其实它的最大隐忧就是台积电连续两个交易日贴息，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说，如果台积电转为弱势，那台北股市这一段的强势会不会告终？那么会不会呢？整个的资金就必须要大挪移？建大哥，
好的，台积电之所以贴息，是因为在贴息之前呢，在 ADR 的部分已经先创历史新高。那创历史新高的时候，我们台股没有创，我们台股到462，好，那前一个高点叫466.5，所以关键的部分呢，我们上回都讲，我说台股要往上冲，你一定要让台积电过那466.5，这是必然，
没过就拉回，
没过，那没过到那个地方呢，当然外资也卖，那本土资金也会买呢，都是面对是这样。那加上他除息的时候的2.5块，所以你感觉上他好像掉下来一些，但是你要2.5块，未来他很简单，那未来如果来到465就已经过了。
哦，
对，对不对？这个记得哈，上次以后到466，
所以就不是要过466.5了，因为他有2块钱的息。
其实他一直都除息，只有这一次没有填啦，大家就很 care 是这样。那我们看到美国股市的这个部分呢，其实他们四五日的关系呢，所以他们的权重股也都跌，包含 Apple， 然后亚马逊、微软、高通，全部都跌。那在这个部分来讲呢，你就注意一下，他们在这个跌下来的过程里面，形态上是产生了什么变化？
尤其苹果，
对，
苹果跌了23%嘞，从高点到现在，
所以他这个礼拜不能再跌。就像上个礼拜呢，我去上一个有台的节目，我好像上个礼拜三吧，好，上上礼拜三了，不是上个礼拜三，上上礼拜三，那个时候刚好 Tesla 跌破330，那个时候大家说 Tesla 是变空头，我说短线它的高点是，但是呢，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Standard & Poor 500没有把它纳进去，那以后会不会纳进去？会啊，以它的那个权重，所以你这个时候跌了30几%还不会减吗？结果讲完一个礼拜呢，它弹了40%，从330块329.88弹到460几块。所以面对这样行情的时候，有时候跌下来的时候 ，maybe 是一点机会。我们现在大家很紧张的就是。飞机绕来绕去，反正绕也习惯，反正18架、19架、20架都一样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川普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投那个邮政投票，已经在投了。
对，很多人
那已经在投了，
三个州已经开始。
对，是不是会有它的影响哦？大家都会有点紧张。但是回过头的时候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 OTC， 我们 OTC 是创了2个月的高点，好，那 OTC 创2个月高点，就是代表本土资金在中小型的股票并没像大家那么怕，
所以国际上面美股就算面临修正，可是所以集中市场或者台积电会受到影响，但是 OTC 所代表的本土的中实户的法人是没有退的，
是没有什么退。那我在昨天晚上我跟我们业内一些朋友在讨论说，那外资跟内资这样斗成这个样子，那到底我们台股未来要怎样？那我讲了一个观念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好，分享一下。第一个，外资今年卖6000多亿了，是吧？是，那为什么指数还创历史新高？所以这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内资的部分，而且台币还不跌，台币还创新高，那就是内资的部分呢，在有一些股票赚到了好多好多钱，比如说生技，比如说太阳能，比如说风电，他赚了一大堆钱，拿多一钱扎一点给你那个外资买的那一些权重股，可以吗？ 也就是说赚了100兆好了，好吧，不要讲100兆，赚了1兆好了，我丢1000亿给你，我还是赚9000亿啊。
嗯，
现在其实台股的市场有一点这样的氛围，大家只是没感受到，没感受到，
散户没感受到，但是中实户跟大户其实刚刚这个金城大哥讲的，不管生技啦、太阳能啦、风电啦，
都涨到疯了。
有很多的散户其实都在最后进，所以受伤很重，可是其实大户在里面其实获利是非常丰盛的。
对对，那个不是几倍几倍，都上10倍算了。
所以你觉得这些内资是可以 cover 外资他们的撤出的？
有一点可以这么讲，当然你说叫他美股大跌我们台股挺得住，那当然是挺不住了。
嗯，
那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有一点让很多人都跌破眼镜，所以这一波又弹起来的时候，很多散户又在期货上放空了嘛。
嗯，
那有一些东西呢，就像我在这里有的时候讲股票的时候都慢一点，那有些股票呢，我提醒，我很难得去提醒。上个礼拜我说那个寿司不要再吃了，我说除非台湾下寿司雨，就下雨通通是寿司，寿司那个寿司是来自于藏寿司。嗯，我有讲过那个概念，我说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250几块，
那时候是抽签嘛，大家就说哦，抽签可以赚多少，
21万，
然后那时候你就提醒大家说已经是高点了，
对，不要到那个荧幕上去追。
嗯，
那你看看它多快，它回得可快了，它从325.5回到上个礼拜五的低点了，回了71%。所以我们一般投资朋友有的时候我能提醒我就尽量去提醒，但是有的提醒也会得罪到同业的一些人家是肇事者。
嗯，
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能做的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。就像第三代的半导体，它就轮来轮去，那像有一些听众朋友你会讲说，哎，我放在这里都没有涨。欸，那你看看那个另外一个涨到那个太极去了，是不是？今天媒体上你去看一下，他们在谈论这个，还有上个礼拜，大陆 也已经对这个部分已经比较大的定调，你去看一下那个产业的部分呢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再一次讲一下。
嗯，
所以但是个股的操作有个股的筹码的这个关系，所以产业没问题的部分呢，大概对我们一般投资朋友还不至于有太大的杀伤力的一个部分，只要你不用融资，它其实未来的利润都是非常可观的。是这样。那我们像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讲，我还是回到那个主轴上来讲，我在上个礼拜我看到了比较重要的，不是说这个盘压尾盘的部分，我是看到了投信卖的比外资多。
对，
这我要提醒，如果投信还持续在卖，那个投信买一牛车的股票，请自己小心，
因为现在是九月底，
他可能就九月底
要结账，
对，
所以结账就是我获利了结，这样子我就可以确保我在9月30号那时候结算的时候，我的业绩是好的。
那这个部分也配合我们可能10月15号，国安基金会退场的机制。
哦，
因为他10月15号要再开一次，我不知道会不会退场，我又不是委员哈，
对，
但是我发现，
因为要开会，所以大家就担心。
对，这个我看到了这个现象，我一定要，因为我一个礼拜来一次，所以我一定要特别提醒。那他卖，他很难得哈，难得卖超会比外资多的，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要去注意。那卖超比他比较多也不见得坏事，因为他可能会换股嘛。
哦，
那他们的总持仓的比重又不能降，对不对？总量不能降，
对，
所以在这样来讲，会有一些新的股票出来，
嗯，
那你就去注意，涨很多，或是买很久，好久，他开始减持的，那你也跟他减持。
嗯，
那他如果新买的，我们现在新买一个礼拜的那种，大概他就不会减持，因为第一个距离也不高，
嗯，
第二个要结账的那种几率也不大啊，倒是大家去注意。嗯，
所以现在投信手上，如果说是很早，可能在7月或者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布局而涨多的，最近在卖的，其实如果手上有的话，也许也要避开，对不对？
我们最早讲的 ABF 窄板其实就是这个族群啊，那这个族群你也要去注意一下下，因为他们毕竟赚太多了。
嗯，
而且仓也很大。
嗯
哦，就稍微去注意一下下这一些股票，这一些是我们来到这里第一个跟大家讲的族群。是，
好，就是风险趋避来讲的话呢，这是属于要避险的部分。
对，
好，可是呢，今天我就想说，金城大哥一定要谈两件事，一个谈 Tesla， 一个要谈苹果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么， 我们先谈 Tesla 好了。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在观察说到底 Tesla 9月22号，也就是明天，当然台北时间大概要等到后天了，
对，
他就说要公布一个电池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就在猜，因为 Tesla 每一次交出来的这一种产业的技术的进展，常常会让大家眼睛一亮，然后吓一跳。你觉得它的电池会推什么东西？
电池，我其实我不知道它推什么。媒体上当然有写了，无非就是把钴拿掉了，增加了镍。无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，它一定是续航力已经增加。这个你不会开一些说，哎、啊，我以前、哦、可以这个充一次电可以跑400公里，现在剩200。
电池一定会变得又轻又小，然后蓄电力强，然后充电速度快。
对对对对，它充电速度快，然后那个续航力已经强。它现在变得比较大了，其实是、
哦、
它本来是18650就像我们 A4 的电池啊，它胖一点，它现在是21700，21就是21mm 的直径，700mm 的高度、哦、大概是这样。它是用小电池哦，它不是大电池、哦、
对，它是这样子把、欸、就组装起来，
所以它这样一个 set 一个 set 再把它组合起来，所以他们电源管理它很厉害、嗯、那这样就代表说我拍几辆或是坏了一个不会影响
啊，
我就这样。那我们台股的电池日，当然我现在总体来讲，特斯拉的概念股，我认为它大部分都慢慢会上去，哦，慢慢会上去，因为第一个我们基期很低，最近来讲特斯拉的概念股没有什么套牢筹码。
嗯
哦、有套牢筹码才容易大跌，没有套牢筹码不会、嗯、上次我刚好来上的时候，刚好天下的这个
也在谈那个
Tesla，
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就来盘点一下是什么样子各公司有可能受惠，马上回来。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，我是陈凤馨。每个礼拜一台北股市的盘前解析，在我们现场的是丰盈投顾资深分析师何金城建大哥。好，所以建大哥，我们刚刚提到 Tesla 的电池日，当然它到底有什么那种大突破，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哈。马斯克反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
他蛮厉害的。
对啊对啊对啊。好，可是台湾，因为它也就证明了，就是说电动车里头哦，其实最关键、最关键的是电池的发展，
是电池，
其实不是什么那个马达啦，也不是那个什么这些相关的这一些这种电子系统，当然它很重要，不是这些东，但这些东西都比不上电池的重大进展。
对，
所以你刚刚我们盘点一下，台湾到底跟电池有关的有多吗？
好的，电池有关的我就念给大家听哈。第一个我先，电池总共是四个部分，一个叫电池的正极材料，
嗯，
好，另外一个叫负极材料，
嗯，
还有中间正负极中间不能连在一起，那中间也叫隔离膜、
嗯、
那隔离膜中间那个电池正负极材料中间放的叫什么？电解液。
嗯、
大概就是这样嘛、嗯、那你就这样猜就可以拆解出来。好，那个电解液其实这里面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大家可能比较清楚，正极材料就是美琪玛跟康普，负极材料就是中碳、
嗯、
好，中碳负极材料就是中碳，正极材料就美琪玛跟康普、
嗯、
那个隔离膜呢，隔离膜国内已经有开发很久的那个叫做明基材8215，我等一下从头到尾把它念过一次号码给大家好了。那另外那个电池电解液的添加剂，其实在全世界前三大厂叫聚合6509的聚合。好，那我就很快的把它再重新念一遍。正极材料呢是美琪玛4721、哦、那你自己记一下。那康普是4739，这两档里面是美琪玛的 EPS 比较好，两个股价大概差在7块钱，但是两个获利的差了2-3倍、哦、就是这样、
嗯、这个你就可以去做财报的这个基本面了。
参考，你去看，如果这个族群都一直上去你就注意。再来的部分呢，电解液添加剂被追着跑叫聚合6509，它那个电池电解液添加剂呢，其实它有一部分的东西可以当生物缓冲剂，生物缓冲剂就是你做药的中间那个连接体，
所以它又可以去做电池，又可以去做药。
它是化学公司，
它是化工。
还有另外一个检测，有没有检测？你要塞到鼻孔里面，塞到咽喉里面，它中间是不是隔绝的东西？那个里面那个叫做这个缓冲剂，它也是把它隔绝出来。所以那个叫什么？做检测快筛试剂也要用得到。所以它最近你看它的财报。哦，好像是突然跳起来，毛利率也起来， 原因是它用在不同的地方，
嗯，都 用
在不同地方。它当然有的本业最大本业就是 3M 那个贴的那个，但是它已经都往方向走了，而且在美国也做了那个乳癌检测的新药在临床，
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高端化学应用。
那再来明基材就格尼摩，
嗯，
就是大概的部分就是这样。如果纯电池的这个部分是这样，
还有负极是中碳，
中碳、
中碳是中钢的子公司，
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大概就这么几档股票。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，哎，天下杂志的也有讲到这个正负极材料的这个部分，他，嗯，可能啦，因为我不是马斯克。我不能听，他可能把钴拿掉。为什么钴？一个钴又贵，另外钴有毒，
嗯，
钴有毒，
对环境很糟，
对对，钴有毒，所以它有可能会增加高镍。这个部分呢，是可能是这样啊，哦，市场上大家一定在猜了半天。那再来充电桩的部分呢，我们在这里大概有带过了，就是像康舒啦这一个部分，因为礼拜五的时候还有一档股票是大涨，叫 BE 茂盛能源。
哦，
茂盛能源做，做这个洁净能源液态电池的这个部分，
我没有听过这家公司。
有哎，欸，很大，所有的那个大型的公司都是他的客户，嗯，就是所有的伺服器全部又用那个大型的那个液态的能源，
嗯，
哦，那这个部分叫 BE， 它是全世界最大厂。然后康舒也是他的，他昨礼拜五涨 18.4%， 就是你所有伺服器或是像 Google 啊，Apple 啊，你算得出来都是他的客户了，
嗯，
就是这样。他就是在办公室不用一个像很大型的那种那个液态能源，大概的部分是这样。
嗯，茂盛能源，不过他是哪里的公司？
美国的公司，
美国的公司，
对对对 ，BLOOM 吧，
嗯，
好，哦，茂盛能源，哦，嗯，那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，在这个部分。另外，你可能要谈那个苹果，对不对？
好，所以刚刚这个筛检一遍的是 Tesla 的电池相关供应链，好，大家可以去看财报，然后你去其实也可以判断说 Tesla 所公布的是哪一个部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其实这个部分你在选股上面就更清楚了。好，这个是 Tesla， 因为 Tesla 其实在上个星期就是最明显反弹的，可是呢两支箭，哦，一支是 Tesla， 一支是苹果。 Tesla 已经反弹了，可是苹果没有，苹果还在跌，上个礼拜已经跌了 2%， 就是到最后已经从高点到低点已经跌了 23%， 速度非常的快。
对，
那苹果相关的供应链要怎么看待呢？
苹果相关的供应链，其实我每个礼拜呢都有写一个周报呢，在礼拜五出周报，我都有给凤欣小姐。当然你可以把我那个公，因为我写底下会有公司电话，你把它剪掉就好。剪掉以后就可以放在 YouTube，放在脸书上给大家看。
好，
我那里面就写到瓶盖。瓶盖的部分大家都很担心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台湾看，我有的时候讲说产业我们自己看不清楚啦，有的时候要看中国来看，就像那第三代的那个半导体的那些股票，他们中国大陆涨的涨翻天，我们台股冷冰冰一样。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以前讲过一个鸿海集团，我说你可以存股拿回来存起来，那个叫做
臻鼎，
臻鼎对不对，嗯，好，臻鼎没有创高，但是臻鼎的子公司叫鹏鼎002938，到礼拜五它是瓶盖第一大股，
嗯，
它比立讯都大，
嗯，
因为它是全世界，PCB 第一大厂，它有硬板、软板跟其他的内载板都在一起。002938在礼拜五创了历史新高，58.2%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，其实你看立讯也好，或是看其他的这一个蓝思也好，其实他们股价都不弱，都不弱。那都不弱的代表是什么？代表瓶盖的总体来讲，它的销售量应该不至于那么差。
所以你基本上从大陆的瓶盖股回头来看，它的瓶盖股应该还 OK。
对，所以我认为说这样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去想一件事情啊，它苹果即使下个月把这个产品推出来，你觉得它营收会十月掉、十二掉吗？
嗯，
不会啊。但是我们国内有一些接跟华为有关系，可是会十月掉。你要倒过来哦，你有些股票是要减，有些股票是可以增的，
嗯，
这个就是要去注意的。你要去注意就是未来从现在九月开始，10、11月营收月月增的你要留，那营收可能会被减的 那 你再好的基本面你就先退了再说。如果华为说、这个可以卖，比如说 AMD 说可以卖，刚刚凤仙姐小姐讲他不关 5G 啊，他是在这个
也不管手机、
都不关手机，
不 5G 也不手机，对，他是管伺服器跟笔电，
对，伺服器跟笔电。那伺服器跟笔电的部分他当然可能会给他卖，而且今天媒体上有些可以给他卖，即使高端卖不见得会给联发科卖。
嗯，
哦，这有的时候就要去注意到，
这是最担心的一件事，
对，最担心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那就要小心。
哦，
也就是说，我给我的美国公司卖，嘿嘿，我不给你其他的卖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所以这个也要去注意。所以跟华为有相关的，你觉得它有业绩有漏当漏下来的现象了，那你应该减一点。那苹果虽然它跌这么多，这个状况有一点像什么？有一点像 Tesla 的两个礼拜前跌到330块的状况。
所以这个礼拜可以观察一下苹果的走势。
我认为这个礼拜苹果就应该要止跌。那如果苹果不止跌，那就麻烦了，那就是大美国股市全部都要下来。
要非常谢谢何金城建大哥，也非常谢谢。